非常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哈，那这是一首啊非常好的啊基督教的歌曲。那我记得在将近三年前建华回天家以后，弟兄姐妹们做了一个网站啊，那个网站的主题歌就是 You Raise Me Up 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我们的诗班呢，不光是在我们国语堂有这样的。和大家来分享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今天他们先在粤语堂有演唱，等一会儿英文堂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去英文堂来演唱。那我们教会呢是一体，我们就是要彼此扶持。耶稣把我们托举起来，我们大家要彼此帮来相帮。好，我们大家再一次来鼓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也谢谢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姐妹啊，在宣教这件事情上边，大家是需要携手一起往前走的。今天是宣教月的第三周，那第一周呢，因为没有请到宣教士，所以呢，我就提前准备从整个啊《使徒行传》的大的框架来和大家讲宣教的事情。我们当时来告诉大家说，宣教不是教会的一项事工，教会只有一项事工，就是宣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宣教士，你就一定是在后方提供子弹的宣教士。那我们所能提供的子弹有各种各样，除了我们的祷告、金钱，我们也要帮助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家人。那这是我们在宣教月第一节周所讲的内容。第二周呢，我们感谢神，我们请到了曾经在非洲宣教十年，目前正在正道神学院教导宣教学的黄牧师，他告诉我们神的双重计划。他说神有两个计划，有一个计划是一条金线，他说叫做国度的计划，有一条线呢是一条红线，他说是救赎的计划。他说这两条线始终是并存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承担了双重的使命。那么同样今天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因着主耶稣的摆上，我们就承受了双重的福气。而这双重的福气，一个福气是我们被耶稣基督造就培养，那另外一个福气，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万民得救。这就是刚才我们在祷告大军里边啊，玉成和赞美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我们宣告国度的降临。那么黄牧师告诉我们讲，在这个大使命的大时代，我们教会就是要做国度的宣教，国度的宣教就是要做跨文化的宣教。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本来今天也应该是宣教士啊，因为安排上临时问题又换成我，所以呢我没有特殊的准备，我就按照我们的按部就班的讲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二章。那么在第二章里边，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明白关于圣灵降临这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关于圣灵降临，其实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接触的不应该说少，而是说我们比较忽视。那我想我们后来在后边的一些阶段里边，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次，我们会和大家好好体会到底什么叫做圣灵降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明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在这方面的误解是什么。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是要围绕着神的大作为，因为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我们要从五旬节的宣教意义讲到犹太到万国万民，然后告诉大家神的大作为临到我们就是神的大使命。刚才的经文我们大家已经读过了，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经文中间的部分的内容 特别和宣教直接有关的内容做详细的解释。那么关于圣灵这一部分的，我们花要更多的时间在以后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这些原本必然死去毫无希望的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免去了你的愤怒，使我们得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也得以成为耶稣基督与魔鬼撒旦作战的军队中间的一员。我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你把我们这些人放在那必胜的军队中间，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福气，是把何等大的荣耀加在了我们身上。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看你是怎样把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真的可以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在这已然未然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要我们见证的见证出来，把耶稣基督叫我们宣讲的宣讲出来。主，我们愿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谢谢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托付了何等大的使命，让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讲五旬节的宣教意义。第二章第一节一上来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短短的一句话里面，路加在这里面给了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准确的时间，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地方是聚在一处。哪一处呢？没有讲。但是根据第一章和后边的内容，我们想它只有两个地方可能性，一个就是在圣殿里面，但是第二一个呢就是在那个马可楼里面。不过最大的可能是在马可楼里面，是因为那些120个人他们一直在那里聚集。那关于是谁在这里聚集也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描述，他只说了门徒。到底是12个使徒呢，还是有120个人呢？如果我们去看上下文，我们觉得120个人可能比较大，因为等一会儿我们后边会看到有来自于15个地方，横跨了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地方的很多人回来，然后他们听到了有15个地方不同的方言，所以可见大概不是12个人在讲话，所以有120个人的可能性最大。那么他们聚集在一起干什么呢？这里也没有讲。可是如果大家熟悉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章里边很清楚的，在第一章的14节、15节一直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他们聚集在这里是在那里祷告等待圣灵降临。在这地方这个聚集这个词后来其实在基督教里头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们的聚会。所以基督教的聚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的聚会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所以我借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要讲两件事情。第一，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每个周五或者周六去，在你们的团契里边一定要一起在那里祷告。不是仅仅查经，不是仅仅分享，不是仅仅谈家长里短，你们一定要聚集在一起来祷告。那另外一个呢，我盼望我们大家每个人呢主日的早晨能够早一点进入大堂来先静静的祷告。我相信大家每次一周没见面，见了面以后都很想问寒问暖，这是好的事情，但是尽可能把这件事情放在崇拜以后。盼望我们大家早上见了面大概打一个招呼就赶快进来，把这一段时间先交给神。如果你们注意到我们教会的带领赞美敬拜的同工他们怎么样带赞美敬拜，你们应该注意到我们教会延续了这个世界上基督教会很敬虔的一个传统， 就是当他们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们好，他们第一句话也不会分享他们怎么样，他们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们是用神的话来宣告，这是基督教会很敬虔的一个传统，因为他知道在主日的早晨一切都是先属于神的。所以你们刚才想一想，刚才玉成弟兄怎么做的，他就这样做的。所以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主日早上来了以后，先来这里专心的聚会，用祷告开始，而不是大家在外边一个劲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交流水果交流蔬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等一会儿我们要不要去 shopping， 这些事情通通放在后边进行。因为这是你的心态，神其实不看你外边这些事情，他一眼就知道你心里边在想什么。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我们国语堂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崇拜时间呢？11月4号。我们怎么样改变了？提前了15分钟。提前15分钟的目的，其中很重要的目的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而不像现在聚会一结束赶快上主日学，希望给大家更长的时间，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来问寒问暖家长里短，这是需要的，这是好的。不过我们要希望把时间放在后边，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会给赞美敬拜团队更多的时间。因为当我们大家如果不能用一个祷告的心来预备圣灵在我们里边带领的时候，你在这里听到其实你听不了多少，因为你并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里边，没有顺服在圣灵里面。当然请大家好好祷告，提前15分钟。对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说像诗班、像音响、像赞美敬拜团队、像为我们煮茶水的等等，他们常常现在9点钟就已经来了，所以提前15分钟对他们问题不大。但是对像我这种起床很晚的人，对一些有小孩子的人，大概每个主日早上起来提前15分钟是有点困难了，因为他原来就已经很困难，他原来9点半就到不了。所以请大家祷告，祷告非常重要，专心寻求神，盼望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会在星期六的晚上不要把活动安排得太晚，早一点全家休息，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到教会里边来，来了就坐进会堂就开始来祷告，然后在赞美敬拜团队带领底下，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在神的话里，在圣灵里头来赞美敬拜这位神。好，所以这个是我在这里讲到门徒们聚集在一起，所以这只有一句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非常的重，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好，那么现在我们重点要和他讲的是这里的五旬节指的是什么。那么五旬节这个词呢，在新约里边其实只出现过3次，这个词在英文里边是一句很长的话，在希腊文里也是一句很长的话，并不仅仅是五旬节3个字。那么我们怎么分成五旬节呢？因为这句原话的意思就是50天的那一天，或者说在第50天到了的那一天。我们中国人把10天叫一旬，对不对？一个月有上旬、中旬、下旬，所以我们就把50天翻译成什么？五旬节呢？这是我们汉语的翻译哈。不过呢，在旧约里边其实是有这个节的，在旧约里边这个节叫做77节，或者叫做收割节。那这个节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旧约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有的不一定很熟悉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月历，在我们的3月4月，不是中国人，说错了，在世界大家公用的这个以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阳历哈，我们的3月4月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的他们呢，把它叫做尼散月。那个月呢是他们的新年，是他们的一月。那么在他们那个一月里边呢，他们有一连串的重要的日子要过，他们的每年的3大节有2个大节就和这有关，他们的3大节是逾越节、 收割节还有祝棚节。那么逾越节和收割节都和这五十天是有关系的。那如果大家有时间啊，或者我们将来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或者你都去主日学，你要去读圣经啊，在圣经的出埃及记23:15-16，在出埃及记的34:18-22，在利未记的23:5-16、15-21，还有在申命记16:1-3、9-10，你去读所有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尼三月的4月14号，就是我们的4月14号，在他们的1月14号啊，在他们其实算是第一天了，还算是他们元旦了，他们那一天叫做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意思？逾越节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临要出埃及的前一天，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吃羊，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灭命天使就越过他们，就把所有在埃及的投胎的不论人和牲畜都杀掉了。但是门楣上抹了血的犹太人的家里就没有这个灾害，逾越节就从那儿开始产生。逾越节表明了后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出埃及，或者说救赎我们出那个弯曲悖逆的世界。好，这个按照我们的算法就是4月14号，按照今天大概就是通常来讲就在这个时间。然后逾越节的第二天就叫做除酵节，或者叫做无酵节。那么从这天开始要连续7天，他们吃的东西里边是没有酵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把那个饼面和好带着就走，而且不能放酵面，放酵就会坏掉，所以他们就带着就走，所以他们就纪念出埃及这个过程。然后那个4月15日，那个除酵节呢，正好是周六安星星期日，而且星期天星期六那天一过了以后，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星期天，就是逾越节的第三天，就叫做前初熟节。初熟节这个词在圣经经文里面没有，但是犹太人是有这个节日的。犹太人的初熟节有两个，一个叫前初熟节，一个叫后初熟节，它一前一后就在七夕节，或者说在收割节，或者说在五旬节的两头。在前初熟节那天开始要连续再过到6个安息日，一共是整个7个安息日过完了以后，第50天就是后初熟节。所以这个是旧约里边讲得很清楚，他们犹太人的节日是怎么过的。而这个节日的过其实是有明显的预表的。逾越节是什么？星期五，耶稣基督受难，为你我的罪，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道血就涂在了我们的上面，我们就不会死了，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当然你得愿意把那血涂在上面，或者说你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受为你的救主。那么初熟节以后，等到他的第三天，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就是那初熟的果子。如果我们大家去读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会清楚地读到基督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那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然后在耶稣基督他就复活了以后，在这世上显了40天，然后第40天他就升天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叫做耶稣升天节，我们现在没有做，传统的教会是会做这一天的。然后到了第50天，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讲的五旬节，这个叫后初熟节，也叫收割节，也叫圣灵降临节。这一天是谁又熟了呢？是圣灵降临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我们也成了初熟的果子。如果大家去读雅各书 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他说到，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各位，因着圣灵的降临，我们成了初结的果子，我们也在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这就是已然未然，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是初熟的果子，可是我们还没有像耶稣基督成为那样完全成熟的果子。我们必须要等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在地上这个身体，要彻底的毁掉，神重新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成熟的过程，我们经常讲说，有的人属灵生命成熟，有的人不够成熟。各位，我们成熟的过程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大家现在知道，五旬节是圣灵降临，是要叫我们蒙恩成熟。这个就是黄牧师上次讲的那一条红线里面，那条金线里面，我们其实就已经被带到了国度里头了，我们已经蒙了这个福气了。所以五旬节它有一个救赎造就的意义。耶稣基督讲，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他来为我做见证，他来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耶稣讲，我有很多事情我现在给你们讲你们不明白，只有圣灵来了你们才能明白。所以圣灵在继续的完成耶稣基督造就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来彻底的成熟。这个过程是圣灵在做的，这是五旬节的意义。那五旬节的意义除了造就，还有宣教的意义，就是要叫结果子，叫结果子。刚才我们大家前面唱的诗歌说，阿爸父我爱你，请问你怎么爱阿爸父？就是你看阿爸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阿爸父把耶稣基督拆了，耶稣基督说我也把你们拆了。所以爱阿爸父不是一句空话，是效法基督。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都会被神修理，但是神的修理是为了让我们来结果子更多。当我们结了果子的时候，父就因此得了荣耀。耶稣说，你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并不是仅仅站在这里天天喊父啊，你充满我，你充满我，你充满我。我们如果不结果子的话，耶稣说你不是我的门徒。当然在这个地方的结果子有两重意义，一个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品行被改变。另外一个意义，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要叫别人看，要叫别人也成为信耶稣的人。所以五旬节的意义是要叫我们走出去去宣教。既然五旬节也叫收割节，各位，你就不能不想到宣教收割的事情，你就不能不想到耶稣基督讲的撒种与收割的事情。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神说我可以差派谁呢？我们说怎么回答？我们可以说你差派我吗？我们只回答说，主啊，主问说我可以差派谁呢？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你差派他，这是我们经常的回答哈。但主要的是我在这里你差派我，主不是说我在这里你差派他啊。那么耶稣基督也讲，也做过事情，他在他的前面他差派了七十个人，两个两个一组去做。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被他差派在前面做事情的一个人。真正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其实不是我们做的结果， 但是我们是在前面给人讲耶稣来了，你们当悔改，你们看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多么的美好啊，你们也信主吧。真正做事情的是耶稣，是圣灵，但是我们是要在前边的人，前边的人很危险的，对不对？耶稣讲了，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耶稣说，你们不要讲还在是四月，刚才我们讲四月哈，圣经就这么巧合，我们讲到这那个月是四月，那个收割节是四月，耶稣讲你不要讲说四月，我告诉你，你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们，五旬节就是要叫我们出去去收割了，前面有人已经种了，可能我们也是成为耶稣基督种的人，可是总得有人不断的去收割。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讲，收割的人得工价，这工价是积财宝在永生在天上的事情。所以五旬节不仅仅是圣灵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觉得我好幸福啊，我好爱主啊，我好你好大家好，我们待在教会里边就彼此造就吧，这非常重要。然后你造就完了后，你若不出去，你没有把五旬节的意义完全领会得了。好，下来我们来看在五旬节里边圣灵降临以后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让我们看到福音要从犹太传到万国万民。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觉得他们高贵的不得了，他们好的不得了，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觉得我们已经得救救了，我们好的不得了，我已经拿到了进天堂的保票，我就每天这样带着，我就天天坐在房子里边祷告读经就够了。不够，不够。那么第二节第三节讲到，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屋，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头上。 OK， 我们将来会把这句话经文要和大家讲得更仔细，在这里我们只是请大家注意到这里头有三件事情发生，有声音，有风，有火，好像还有舌头。人可以听见，人可以看见，人好像也可以体会到圣灵满满的冲了下来。那么这个有天上的声音，这里用了一个特殊的词，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英文里边讲的回音 echo 那个词儿。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团契宣教部门有一个是 echo， 这个就是那个词儿，这个声音就是那个词。这个声音的意思是讲，这不是从人间来的声音，这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么这个声音像什么呢？这个声音好像像风一样。它的意思在这里用了风这个词，是一个特殊的词，它为了避免和四节后边的讲到圣灵那个词不一样，它专门用了另外一个很古的词来讲这个风。它的意思是说，当风吹进一个房子里边的时候，这个房子里头的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所以这个屋子里边的每一个人他们就都被这个声音所充满了。另外呢，这些人呢也看见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你要知道火焰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心里边是代表着神的出现，当初摩西就是看见那个禁忌烧起来但没有烧毁，他觉得哎，这很奇妙啊，那就是神的存在。那么耶和华在山上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也是在火里边出现，所以施洗约翰就告诉我们讲说，将来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在这里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拆下圣灵，他的圣灵如火焰一样。那么在这里有很有这个圣经里边的用词用的是非常的讲究，他在刚开始用到讲到舌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复数的舌头，等他落在每个人头上的时候，他那个词用了一个单数的落在。什么意思？从圣灵那里来讲，好像有很多的恩赐，它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等一会儿这些人讲话呢，他们讲的话内容并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从圣灵那里来得到恩赐，但是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没有必要觉得我的恩赐和你比你高呢？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大家就是这样的不同。然而我们所有的人合起来，我们也不会大过那位赐我们恩赐的圣灵。我们需要在这里边很敬虔的，很谦卑的，然后求圣灵降在我们中间，一起来带领我们。那么圣灵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出现了，他们就说起了很多的不同的话语。那我们将来在后边有专门的时间会和大家讲什么叫方言。那这个地方讲的方言和后边哥林多前讲的方言有没有区别，那个我们以后再讲啊。那个对我们大家的对于圣灵的认识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以后再讲。在这里我们所讲到的是这些从外边回来的犹太人，请注意哈，这里讲的所有的人，目前认为回来的人都是犹太人，还真不是外邦人，有个别地方是外邦人，我会简单提到，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曾经是神的子民，曾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事，然后神就借着外邦人的逼迫就把他们送走了。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南国北国都被灭掉，这些人通通被送了出去。就是这些人他们又回来，因为这里讲到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回到每年回到这段来过节，所以他们要来过月节，所以他们要回来过收割节或者叫七夕节，所以他们就回来了，所以他们是被赶出去了。所以这也是我再次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上次讲到新约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兴旺发达到一个程度，当他们不想出去的时候，神同样允许逼迫临在把他们再次的分出去。教会一定要向外边走，教会如果只想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一天神会把我们赶出去的，因为那不是阿爸父的心意。阿爸父把他自己的儿子从家里边都拆出来，拆到罪恶的世界，怎么会允许我们这些人自己在教会里以后你好我好大家好？不会的，一定要出去。所以这里边呢大概有六组人，我们笼统的来看一下这六组人的分配呢，他们其实是从东到西，他从东到西，这里一共提到了15个不同地方的人。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很仔细的来去和大家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最东边的，从帕提亚马代，那么这个马代呢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没有把它叫做马代，我们把它叫做米迪亚人，然后有以兰人，然后还有所谓在米索巴大米的人。这些人是从住在最东边的，这些人的地方相当于什么地方呢？这些人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伊朗的地方，今天伊拉克的地方。然后再往中间靠就提到了犹太人，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呢，不是指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指的是叙利亚的犹太人。因为其实在罗马帝国或者更早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其实属于所谓的叙利亚省里面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是在那个地方的人。那么那帮犹太人，然后下来呢，我们大家看到有所谓的这个加帕多人，有所谓的本都人，然后后来我们还有其他的亚西亚人、弗吕加人、庞菲利亚人等等。中间这一部分其实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亚洲的这个最西边的部分，或者说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不是阿拉伯国家，就是一星伊斯兰教的国家，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然后再讲到最西边，讲到了当时的欧洲中心，罗马、意大利。当然我们现在欧洲现在罗马现在肯定不是中心，在当时它是中心。然后如果我们大家往下边来看，就是往它的南边来看的话呢，它到了所谓的古利奈，其实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的地方。 然后呢，驾着到了埃及，埃及旁边有很大一片阿拉伯，其实就是现在沙特阿拉伯所在的那一片范围。另外，在地中海中间有一个格里底，你看这幅地图，你就想到这个地图所包含的人是从欧洲、亚洲的一部分，然后到非洲。我们可以想到，这些人最初都在耶路撒冷这一带，但是他们在几百年前，他们不听神的话，神把他们赶到这些地方去了。现在神把他们又召回来，召回来干什么？神要再一次把他们再送出去。这里边没有南美、北美，没有我们今天的大量的东亚，没有我们大量的亚洲部分。不过很奇妙的是，这些地方在最初的五六百年是基督教会最兴旺的地方，这些地方现在全部都没落了。现在教会兴旺的地方反而是在亚洲，是在北美、南美。所以神做事情不会让我们只在那里去等待，我们所谓的等待圣灵的意思绝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不见证不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是要叫我们，特别对当时的犹太人，他把这些犹太人送出去再召回来，叫所有这些人听到神的作为，他们要再一次的出去。这就是使徒行传后边讲的故事啊，使徒行后边讲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呢，最后的一部分讲大作为，就是大使命。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最后讲，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些加利利人是一些无知的小民。你们知道，在当时的加利利人，他们讲话是那种被耶路撒冷人认为是那种有乡下口音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的人，他们都觉得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是最正宗的，然后其他各地人话都不正宗一样。加利利人就是那种讲话很不正宗的犹太人，他们讲的话很多讲的是亚兰语和希腊语，他们讲不了非常好的犹太话，讲不了耶路撒冷犹太话。然后他们到了世界各地，有点像在座的各位，有点像中国人今天跑在世界各地，你不但会讲中国话，你会讲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等。今天中国人讲了很多，我们就是那一群人，我们很像那一群人。当时那群人突然回来说，哎，这些加利利人他们怎么会讲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他怎么什么都会讲啊？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大作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讲出来的话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讲的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大作为。所以神有时候会把人招进来，昨天我们教会在这里的会堂坐满了，我想超过，绝对超过200人。好，昨天有人听了节目，大家看坐满了。神把人招进来，所以我们昨天有一个心理健康的演讲会。那我们教会呢，很快的会有一个，在这个所谓的世俗的鬼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窗口 outreach， 我们也要把人带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参加侍奉，不是光来参加，到那天来带孩子来哈。那么我们教会也希望在11月份。我们各个团契有今年这一年的感恩聚会，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自己，我们也确定了有一天我们要在这里有全部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联合起来有一个感恩聚会。我们也一样是要把人带进来，但是请大家注意，教会最终是要往外走的，不是往里边进的。就算你把人带进来，你若不走出教会，你怎么把人请进来？所以教会一定要往外边走。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神的大作为，这大作为也就是神的大使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你升天以后，
是透过有屏幕师的口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到各地各处宣教的勇士。让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祷告的大军》。站在破口中，为这世代呼求，流泪如何清心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救要震动这世代，靠着圣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里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阿门。